大家好，我是石涛。现在已经八月份了，也就是说还剩五个月，这一年就完了。2020年呢，我相信对很多朋友来讲，其实过得是非常的长。从这个2020天灭中共，我个人就这么讲，咱们就这么讲过来了。那过去的七个月呢，比以往时间大概三四年出的事儿都多，大家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磨难。难过猪鼠年，这是一年。难过猪鼠年的一年里面的故事呢，应对出来蛮有趣的。我给举个非常有趣的例子，这个孟晚舟啊，是属鼠的，是属鼠的。这个唐娟刚刚出事的唐娟属猪的。嘿，他们俩应在了猪鼠年上。我当时查过，查这个原因，就是因为这个习近平绕不出女人去。习近平绕不出女人，他应对的天象是阴阳反背。唐娟呢，她有趣在哪儿呢？就是她出的事太蹊跷，太具有代表性。星期六的时候，她因为她没有钱雇佣律师，所以是美国政府给他派免费派的律师，他其实就是一种法律工作者。那他是政府派的，他就不会跟他有任何什么保密协议没有。我巴拉巴拉巴拉就给说出来了。他是公派，他住在了戴维斯学院的公寓，那学院里的公寓都比较贵，所以他是公派的，因为呢是照顾他的生活。那他出来的时候要获得签证，他就不能是军人，他也不能是党员，所以在他的申请表格中，他就写了不了，对不对？那美国五月份他就来了，他带着个孩子。那五月份，川普总统颁布了行政命令，那大概涉及到3000多人，所有与中国军队有关系的院校的留学生都要吊销签证，驱逐出境。那美国政府 FBI 只不过执行美国总统的这一项行政命令，就查那些有着军校背景的人，查他们的签证。在查他们的签证的过程中，意识到他们造假了。那查签证，如果他没造假，驱逐出境就完了，不会给他判刑的，就是说他一点都没造假。比如说北京工业大学毕业的来了到美国去了，北京工业大学或者是哈工大，你可以不是军人来的，但是在美国的单子当中是不允许的，所以就可能限你7天72小时之内离境，对吧？你的签证再给你改了签证只有3天，这是非常有可能的，因为你不是军人，你的履历没有造假。唐娟很显然在查证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发现他造假，发现他造假，然后就开始 FBI 的人嘛，他一定带着法庭的这个手谕喽，所以就查了他的房子，一查他房子，东西就出来了。东西一出来，因为他原因就是查到了他一个申请表，他的申请表向第四军医大去申请政府的补贴，他是公费的。那申请表查着，那他就惨了。所以他是引发出来的麻烦。那这种引发的麻烦，在今天的北美社会大笔大笔的造假太多了，所以这个社会是一个烂掉的社会。而大陆人在共产党的影响下，很多都烂掉，他不认为这是个问题，他不愿意循规蹈矩，对不对？他在肉上一定是争强的。那他出事就出在这儿了，所以在当时20号的时候，那美国人就把他的签证跟护照就给没收了，FBI 就给留了。那他就遭到了冲撞，在这个背景之下，他就进了领事馆了。 当然了，从检察官的角度来讲，说他要跑，结果他在领事馆从6月20号左右进入领事馆，一直到7月23号，他并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名。他说他不知道，因为他的护照被政府没收，所以到领事馆寻求领事帮助，是这么讲述的，人故事是这么讲。7月23号 FBI 的人拿着逮捕令到了这个美国，到了中共旧金山的领事馆，因为他要抓人嘛，但是领事馆他不能进去，但是他可以接洽这件事，我得通知你，所以就递进了状子，递进了这个逮捕令。这个时候唐娟才知道自己可能被判十年和罚款25万。那其实在他之前呢，有他的同事宋琛在他之前已经被关押了，而且是同样的状况。显然唐娟在领事馆里面消息是被封锁的，他要知道宋琛的结果，他应该知道他自己，对吧？所以他没有料到。然后那当然 FBI 的人进不去，在这个背景之下，他的律师讲他本来想自己出来走出领事馆投降就完了，但是呢又说他精神崩溃了，歇斯底里失控，嚎啕大哭，那出现了哮喘，喘不过来气儿。结果在这个背景之下，领事馆的人把他送到了医院，送到医院一出领事馆 FBI 就可以抓他。那我相信那在当时的情况，他就意识到，他带着他女儿呢，他跟他女儿要分开，他才意识到自己遇到了大麻烦。这是相当悲剧的，也相当真实的另外一个外交事宜刚刚发生的。星期六，香港政府通缉了6名海外香港人，涉嫌煽动分裂、危害国家安全罪，被港府通缉。这个是郑文杰，是被共产党以嫖娼之罪，当时在深圳关了大概几个月。他是英国驻香港领事馆的这个当地的职员，在关了几个月，说他是嫖娼的背景之下，他从香港离开香港到了英国，在英国寻求了政治避难，那英国接受了他，这是很正常的一个过程。旁边这是罗冠聪，在国安法出来之前他离开了，他们是反中共的，那他们就变成了分裂祖国的、分裂中共的罪名，非共产党就是分裂国家之罪名。当时的消息，香港警方还没有报道的时候，中央电视台在31号晚上的新闻里已经直接播出了，那目的是给国人宣传的，给中共国人宣传的，对吧？分裂国家你就该杀，所以国家杀人的，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杀人的，不是服务于人的。当年的魁北克省全省公投是否跟加拿大分出去，按照共产党的理论就得往魁北克扔原子弹把他们全杀了。当年的英国的北爱尔兰能够提出公投要脱出英联邦，习近平的道理要用原子弹把北爱尔兰全杀了。他的邪恶，他的无知，他的那种龌龊，在现实的环境中、人的环境中比比皆是。但他可以在今天的中国环境中，在今天的国人的思想中就可以大行其道。哎，这就是我跟大家解释的，今天的中国人信神的底线太低。当他不懂得真正信神的时候，他就不懂得人的尊严，他只有这张臭脸，他的脸面胜过一切，但他对尊严毫无认知。 罗冠聪、郑文杰、朱慕民和这个本土民主前线的前召集人黄台仰，香港独立联盟的召集人陈家驹，学生动员的前成员刘康，他们现在身在美国、英国跟德国。刘康跟陈家驹应该是极早的就已经逃到德国，他们在德国也已经获得了身份，就是难民的身份，他们是最早获得难民的身份，他们逃出去的时间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逃出去了。但比较突出的就是朱慕民，朱慕民是美国公民，是拥有香港的永久居民的身份，所以当他通缉美国公民的时候，他对 BBC 讲说，如果我被当成目标，所有美国人都可以成为国安法的目标。我觉得他不是所有美国人了，那就像我们跟大家解释似的，港版国安法，习近平利用一条法律成为了全世界70亿人的主子，共产党利用这条法律成为了骑在70亿人的头上的魔鬼。所以这个事儿就是真正用港版国安法通缉六个人，这六个人包括一个美国人，来具体实施 向全世界人耀武扬威，我可以杀了你们，以法律的名义。那好，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